人这一生啊不太容易，喜怒哀乐坎坎坷坷，不定会遇上什么事儿。哪有一帆风顺一竿子直到头上？就拿努尔哈赤来说，逼得没办法了还想劫道，不但没劫成，人事不醒。幸亏呀，他遇上好人了。单说这女孩不但武功高，心地还良善。女孩是个男人的性子，是扶困济危，什么好事都干。让手下人把他兜到车上，让人护理他回奔家中。哎，拐出不远去，进了山环，再往坡上走，就离家不远了。他们家住这地方不错呀，周围是大山，坐北向南一到山口，这山口啊形成30度角，是个大慢坡，就这慢坡也得2-3里地。进了慢坡之后，一马平川，就像那盆底差不多少，高低错落有2-3百户人家，高高的寨门有巡逻的，哎，就这地方也有1-2千人口，大伙在这寄居着。他们一进这寨门，来来往往的人一看，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都忙着呢。人们忙里忙外，都围着生活了。打过招呼之后，这姑娘顺着一条街还往里边走，20-30人跟着她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牵着马推着车子，滋扭扭扭，滋扭扭扭，滋扭扭扭，到了自己家门口。他们家可挺气派，都用那巨石垒的院墙，门楼高大，不用关门，在寨子里头太平安了。这院里出来进去也不少人，抬头一看是姑娘，纷纷过来请安。小姐回来了，小姐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爹呢？老爷子正在正厅和两位公子爷议事呢，打个招呼就说我回来了。来来来，都过来，把那马牵到马棚里去。把那东西该卸到哪卸到哪啊？姑娘，那人呢？那人就是努尔哈赤了。抬到西厢房去，把屋收拾干净了啊。他是个病人，命保得住保不住还在两说着，要好心照顾。明白。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本寨的寨主也是本家的主人，是个半大老头，不到50岁，跟两个儿子正着急呢。什么事着急呀？就惦记姑娘，出去都2天1夜了还没回来，把老头急得什么似的。老太太也跟他闹，就说你不应该让咱丫头自己出去，哎，你看这万一出了点事儿怎么办？这要有个如何长短，我也不活了。老头说你放心，咱那丫头与众不同，满身的武艺，再说怎么是一个人呢？带着好几十人保镖呢，不会出事儿。别看老头那么说，心里也没底，把俩儿子找来了。俩儿子一听妹子没回来，正准备上马去找去，哎，正这个节骨眼儿，有人进来送信儿，姑娘回来了。老头赶紧站起身来，领着俩儿子到了院里。正好这姑娘往里走，一边擦汗一边笑着：“爹，我回来了，哥哥。”他大哥说话了：“妹子，你呀，真叫咱家里人不放心呢。你老大不小的了，你说瞎闯什么呢你啊？ 用得着吗？你别一去就2000多，咱爹咱娘都担心死了，要晚来一步，我领人就去找你去了。哎呦，我哥，你妹子是啥人你还不清楚，干什么兴师动众的，总拿我当个孩子。我今年不小了，我都20了。20也不行啊，你毕竟是个女孩子。说这话他憋过来了。哎，秀秀，也太不像话了。你哥说的不对吗？你还犟嘴。我告诉你啊，只此一次，下次不经我允许，不允许你下山。嗨，好了，我下回还不去了呢。这姑娘说笑之间摇头算假，在她爹在她哥面前非常的撒娇，看得出来她是这家中的大红人，老寨主的心肝宝贝。说笑之间进了屋了，老头就问，你到集市上去了吗？去了，逛了个够。这回我可开了眼了，集市上真热闹，卖什么的都有，买什么的都有。我们还住的便房，想吃啥吃点什么东西，把咱的东西也卖了，该买的也都买回来了，米面油盐，还给你买了点大补的药材。回来就好，那都是小事儿啊。你娘还惦记你呢，去给你娘请安去吧。哎，不过爹还有点事儿跟您说。
什么事儿？
快到家了，遇上一件意外的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快说呀。
遇上个劫道的，您说好笑不好笑？这劫道这人不但没把我劫了，叫我抓了俘虏了。
哦，有这等事？
你抓人家干什么？那劫道我不抓他吗？不过这个人很有来历，现在我把他带回来了，已经放在咱们空房之中，有人在那护理呢。爹，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
他二哥一听，哎呀，您就瞪圆了，你无故净找事儿，怎么旁人遇不上，都叫你遇上了？你把他整咱们家来干嘛呀？你知他什么人？
哎，我刚才说了，这个人绝不是一般之辈，他随身带的东西啊，都在他那屋呢。不信你们去看看去，问问他究竟是什么人，打听清楚了，或者送官，或者把他放了，怎么的就由爹爹做主了。
哦，带我观看。
说着他也好奇，带着俩儿子还有姑爹，这就奔厢房来了。这厢房啊，平常没人住，炕啊桌子什么都有，收拾的干净利落，这会儿成了努尔哈赤的病房了。努尔哈赤是一无所知，仰面朝天在炕上躺着，跟死人没什么两样，他那包袱放在头前。老头进来打量打量，就是此人啊，就是他，您看这个多高大呀。年纪不大呀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谁知道啊，他想劫我，结果一使劲儿，他先趴下了。快快去把王先生请来。王先生是谁？是他们家里的私人医生。可能那阵儿啊没这个名词，我要这么说呢，您听得清楚。他又是老头的朋友，因为这老头户大人多呀，家族也庞大，没这么个大夫还真不好办事。这个大夫医术很高超的，把王先生请来了。这王先生啊不大，46、7岁，长得胖胖乎乎的，很有人缘。他跟本宅的主人不分彼此的，也听说是怎么回事的，搬了个凳子坐到炕边上，把努尔哈赤的手拉过来号脉，然后翻眼皮看了看，大家都不说话。老头背着手
仔细看着。时间不大，王先生号完了脉，转回身来。东家，这个人没什么病，从脉象上看是疲劳过度啊，太过度了。哎，精力损耗太深。另外呢，腹内无食，哎，需要静养，要给他吃点补药，很快他就能复苏过来。那行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。王先生，你看着办吧，尽快让他能苏醒最好。行了行了行。简短接说，这王先生开了个方子，人家家里还什么药都有，何况姑娘这回赶集还捎来不少名药，给配了六味药，人参、鹿茸、羚羊角、藏红花、芦荟，还有长生果。那人说是这种药吗？哎，这药都是大补的，人家再搁点别的药，熬好了有人服侍着，给努尔哈赤灌下去，又大补又滋润，那努尔哈赤喝了还能坏得了吗？老头告诉，就叫他好好在这歇着啊，先不要惊动他，然后把他炕头上那包拿过来，打开一看，一套甲胄。老头一皱眉呀，秀秀，这是他带来的啊，就因为这盔甲，我才认为这个人来历不凡，才把他弄到咱家来的。哎呀，这甲，这盔头，我瞅了一点眼熟啊，是吗？在哪儿见过呢？这样吧，他的东西归他保管。老头说完转身回了正厅，问问姑娘路上的所见所闻，结结账，看了看姑娘采购回来的东西。这姑娘到了后院，看了母亲娘儿俩亲近了一会儿，他这心呢老悬挂着努尔哈赤，一会儿到厢房来看看，一会儿来问一问。时光流逝啊，转眼就是三天三夜。终于努尔哈赤把眼睛睁开了。努尔哈赤就觉得这身上不难受了。这三天三夜可睡足了，营养丰富啊，就觉得头脑格外的清楚，浑身上下也有了劲儿了。他这一出声，服侍他的人高兴了，哎，好，我的爷，你总算明白过来了，快给老爷子报信，给姑娘报信，这人明白过来了。老头闻讯，带着二子一女就赶到厢房。等老头进屋的时候，努尔哈赤已经俯视炕坐起来，抬头一看，在头前走进来一个半大老头，上中等的身材，四方大脸，五官貌相很端正，两撇花白胡，显得挺威严。后边跟着两个中年的男子，说中年嘛，也在三十左右岁吧，二十七八岁，一个黑一个白，两人这脸都沉着。后边还跟这个女孩，这女孩面带着笑容，努尔哈赤就觉得在哪儿见过她，回忆了回忆啊，哎呀，真是做了一场梦啊，好像我太饿了，我劫道来的。对了，我就是劫的这个女孩，我还要想跟人家动手，后来就人事不省了。想到这儿，想得内疚啊，心有点发慌，看这样啊，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，不然的话我怎么到了这儿了？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这姑娘先到了近前。你明白过来了？
啊啊，是是，明白过来了。
哼，你回忆回忆，你想劫我有没有这事儿？
有有，
你劫我不成，叫我把你给逮住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们家，这是我爹，这白脸的是我大哥，黑脸的是我二哥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
努尔哈赤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、啊。他把被褥撩开，下了地，趴地上就磕头。恩人在上，我谢过恩人。
老头用手相搀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你这事儿还没了结呢，因为你沿路抢劫，你犯了法了。
背不住就把你送到官府，你先甭谢。
努尔哈赤冷笑一声，老人家，我是罪有应得，你们怎么处置都应该，我绝无怨言。
嗯，这是明白人说的话。
我小伙子，你先坐下，咱把话都谈清楚了，下一步怎么办咱再说。
老头的二儿子性情有点粗暴，瞪着两只大眼睛，
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从哪儿来的？你为什么要接我妹子？说。
努尔哈赤一想，怎么办？是说谎话还是说实情？我的身份暴露不暴露？
可转念又一想，爱怎么就怎么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站不改姓啊！人家把我给救了，我昧着良心还骗人家，那还够两撇吗？想到这儿，他把脖子一梗梗。
老人家，各位，我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我是从建州来的，我姓爱新觉罗，我的名字叫努尔哈赤。我的乳名叫憨子。
你从建州来
啊？
我打听个人你认识不？
您说。
有一位觉昌安老都督，还有一位塔克士都督，你认识不？
太认识了，一个是我的祖父，一个是我爹，我是塔克士的长子。
你说的是实话？
哎呀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这能胡说八道吗？
哎呦呵，老头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拉住努尔哈赤的手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
屋里的气氛马上缓和下来。那俩儿子无不惊骇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那女孩也睁大了眼睛。
爹呀，这不是外人了。
是啊，真不是外人了。
这怎么说呢，努尔哈赤啊，
哎，
你是不认识我了？难道这是一种缘分不成吗？咱们两家可不外呀、啊，啊，哎呦，想起你祖父，想起你爹爹来，如同就在我的眼前了。他们现在怎么样？
都不在了，遭人毒手，死在古烈城了。
啊，这是真的？
那能错得了吗？我是突围跑出来的，我的亲人全都失散了，剩下我光身一人，我走投无路啊！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，我钻进大山。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故此昧着良心这才抢劫，没想到落到您的手里了。
老人家，您说跟我们家里关系不错，您是哪位？
嗨，孩子，你听我道来，是这么回事。这老头一五一十把身世经过都说了，
努尔哈赤这才明白，老头姓佟， 叫童凤山，他那俩儿子一个叫童文，一个叫童武，那女儿就是他结到结的那女孩，名字叫清雅，小名叫秀秀。人家是一家人，为什么老头说跟觉昌安塔克士都认识呢？还有一段往事，因为这老头童凤山呢是汉族，祖籍是山东的人士，年轻的时候没法过这日子，这山东啊历来就闹灾，总是发大水，家里颗粒无收。后来父母死了，他十来岁就跟着人闯关东，来到东北，学了一套打猎的本事，也无家可归了，灶王爷拴腿肚子上，人走加班呗，哪儿得过就在哪儿呗，就在东北这一带扎了根了。那时候到东北一带大部分是游牧民族，说在哪儿固定住着，没有，很少很少的，哪儿好上哪儿去，地广人稀呀，你随便溜达，也没必要迁户口，也没人查户口，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。所以他转来转去，后来就到了建州城，到了建州找个地方住下了，靠着打猎为生，赚了俩钱儿，也成了家了，也搭了个马架子，就算安定下来了。没想着有一次到集市上进行交易，遇上一伙的流氓，你看边外呀，也有不少不讲理的人，这帮人花最低的价钱想买他的毛皮，他说什么也不干，结果发生了争执，那伙人不讲理是拳打脚踢，眼看这童凤山要没命了，正赶上建州的都督觉昌安骑着马来视察，遇上这个事儿了。都督一来，把那伙无赖给吓跑了。觉昌安一看这人被打得不轻，因此就问他怎么回事，他把经过这一说，觉昌安挺可怜的，一听他是从山东过来的，是个汉人，另外他精通许多的道理，跟他就挺投缘，所以就把他收留带到都督府。这觉昌安这个人也爱学习，对于汉族的风俗习惯、中原内地的情况知之甚少，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汉人，想跟他在一起长长见识，两个人才结成至交。